州大学教那个哲学哈，中国哲学，也是兼任那个加拿大华人神学院里头教基督教跟中国文化讲师啊。严教授呢是起初在中国大陆浙江大学念完他的本科以后，就到美国Brown University 宗教系硕士，然后呢在多伦多念博士的。我们刚才谈过，以前我在多大的时候念我的本科的时候，认识一位老师，也是他的指导教授啊，所以呢，他是，怎么讲？我们刚才讲个，昨天好像讲个一个题目，他说，哎，他对马丁路德好像不是专家，我说这个不要紧，最重要是他从中国宗教里头做回应。我希望他的回应呢，今天能够擦出火花。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严老师啊。
提起马丁路德啊，你如果去问中国大学的学生呢，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马丁路德金？I have a dream。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所以马丁路德在跟中国目前的很多地方呢，没有太多的交集，除了基督徒之外。所以让我来回应马丁路德给对中国文化的启示和挑战之前呢，我必须请王牧师来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王牧师在 PowerPoint 里头提到，道成肉身的奥秘，用中文或汉语来加以描述和解释，什么意思？
那么道成肉身这个叫 incarnation 对吧？英文啊，用汉语来解释呢，就是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变成了他的儿子。那么我们汉语怎么解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谢谢。第一个，那等一下，是一个一个来。
就这一个，对不起，对不起。第二个就是基督教真理跟我们教会所做的文明层面的见证，是道成肉身的第二层含义。
其实这里头呢，道成肉身，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真正这个道变成了一个肉身，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而这个道成肉身，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拿基督教的话来说，怎么样？基督教在中国文化里头，根据适应中国文化，在这里头生根发展。这里头呢，咱们讲到道成肉身，实际在第二层面上，等于说象征意义上的道成肉身的话，在咱们不得不承认，佛教做得非常的好。佛教当时进到中国的时候呢，它都借用了很多中国文化典籍的东西，特别是道教、道家里头的东西。那他们呢，集齐了一大批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参加，特别是参加他们那个佛教经典的翻译，那鸠摩罗什是很重要一个代表。所以以致那个佛教里头呢，到现在中国人感觉一听到佛教呢，不认为是外来宗教哎。咱们一听佛教，好像就是中国宗教感觉。这实际上佛教大家知道，它从印度过来的。那这个事情呢，咱们这个基督教的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样道成肉身？另外一个，怎么让中国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能够明白道成肉身的含义的话呢？首先，咱们要理解中国语境当中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道大家都听过吧，对吧？因为在中文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们口语当中、语言表达当中、汉语当中，用"道"这个单词、词汇或者名词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的话呢，跟那个中国里头最明显的，是跟道家、跟道教有关系。当然呢，在先秦的时候呢，"道"这个概念呢，其他学派也采用，法家他也讲道，儒家也讲道。儒家大家知道，刚才王牧师提到，引用了一句话，朝闻道什么？夕死可矣。这个道，也就是儒家当中讲到道，儒家当中当然就是讲道地方也不少。说道成肉身这个含义的话呢，实际上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肉身成道，而不是道成肉身。这什么含义的话呢？那肉身成道，中国这个传统当中，道家特别到后来这个道教的话呢，它是通过修炼，通过身体的修炼，修炼的时候呢，能达到一种以道合一的境界。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成仙，就是成仙。成仙他这个道成道是通过肉身，正是肉身来修炼成道的。那并且道家认为，道教认为呢，每个人都可以什么修炼成仙的。那基督教的是讲的道神肉身刚好相反。那基督教的道神肉身有几个？就一个，是不是？道教里头肉身成道的话是可以无限个的啊，这是一个区别。如果咱们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可以把道家当成这个思想呢，把传递给他。因为道家里头讲到那个，这引用那个《道德经》里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从一个道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听说过吗？啊，所以他那个道修炼方法是从万物又到三，到二，到一，回到道。这个程序，这跟咱们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程序啊，在我一个回应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非常赞同王牧师的讲法，咱们应该重视神学，特别是重视在汉语语境当中的神学，这样的话咱们基督教思想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被中国人所接受啊。这一点好。第二个问题要王牧师澄清的是，既然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建议浩繁的中国历史文献和古代文明所记忆的原则和规范，是否在这万有之主宰内的主宰者的主权之内？什么意思？
因为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加尔文除外，大量的基督教新教呢都忽略了一个叫一般启示，我们更多的做的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后来都变成了我们这个教会才有神圣性，那么我们教会以外的那都没有。那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国，全世界任何真善美的地方那都不是的，就把创造之主，三一真神的创造 之主啊，他的这个全能仅仅局限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么多真善美的见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来自我们三一真神，是不是还有两个善神？这对我们华人教会是一个挑战，而这个西人教会早就解决了，它有一个叫普遍，有个叫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所以如果按照白人的这个，不是白人啊，欧洲人的这个神学观点呢，我们中国古代所有的真善美的见证包含在神的一般。
谢谢。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要思考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基督教所讲这个上帝这个概念。很多人就是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讲上帝，他们就以为是基督教上帝。实际上在中国典籍里头，特别是尚书里头，好多次提到上帝，然后诗经里头有好多次提到上帝。那么中国经典的文本当中提到的上帝跟基督教里说的上帝是不是一样的呢？有没有重叠的成分呢？我认为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那个上帝这个概念，后来咱们知道，那个到中国在商代的时候呢，用上帝这个概念比较多；到周代的时候呢，他用天比较多，用天来代替上帝这个概念。所以咱们周朝时候，他周朝把商朝灭了，然后他掌权了。掌权的话他们说是什么？他刚才讲的 justification， 他怎么样 justify 自己的新的政权？天命，是不是？他知道天命这个概念，这就是 justification。 他认为这个一个朝代的话，君王特别纣王之后无道的时候呢，他是失去了天命，所以周朝呢，周朝有道，周文王呢，周武王他有道，就把这天命，就 上帝就把天命给他们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政权更替原因呢，背后原因呢，它有个后面有个天在里头的，这概念我认为跟基督教是非常的类似。 是不是在那个咱们看新约，在旧特别旧约圣经里头，很多国王呢、啊，很多背后都是什么原因他做不下去了？这个上帝在主宰这个这个权军权管权的人，嗯。然后特别有意思的说，这个上帝的话呢，这个概念呢，后来一直被各历代的王朝所继承。特别到清朝的时候，咱们知道北京有个天坛吧？北京天坛里头祭祀的是什么？是什么一个神明？叫昊天上帝，是吧？有没有上帝的形象？没有。这个概念，上帝这无形象的这个概念的话，这跟基督教也是什么？也是非常接近的。但后来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把这个上帝这个概念继承下来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们这个上帝啊，古代时候上帝跟上帝交流的方式都是从祭祀的方式的，而这个祭祀跟上帝祭祀相当于这个圣经里头讲到祭司样子，这个大祭司他跟上帝交流的时候呢，就他才够 access God，而普通人呢就不能够参与这种祭祀活动，所以慢慢就对上帝就疏远了。包括诗经里头有些 诗歌里头也埋怨上帝啊，这种话都出来了，是这样子。所以因为皇帝主宰了这个对上帝的祭祀活动，所以普通老百姓呢慢慢对上帝疏远了。所以这里头可以看出来，这个上帝并不是说中国人不信上帝，而是送中国人慢慢把他什么，把他忘掉了。就像那个咱们看出埃及记里头那个希伯来人并不知道上帝，而是慢慢呢他们跟上帝就疏远了。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上帝啊。这所以回应这一点啊。第三个问题，中国传统文明和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和原则和因素是在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层面是我们理解路德改教主张的知识论背景和基础？
那么我呢，我的博士论文有一个部分涉及到礼，从利玛窦神父得到的启示就是礼。而为什么利玛窦神父他们用中文的礼来翻译拉丁文的 sacramentum，就是英文的 sacraments， 而这个礼在中国古汉语中的哲学非常丰富。它这个礼实际上相当于罗马帝国的，就是这个罗马文明中一个很重要的叫 natural law， 自然法。所以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严老师讲，我们中国不是没有上帝的概念，我们遗忘了，就像犹太人经常忘了耶和华。实际上我们这个礼就是 natural law。假如我们道成肉身的第二层含义，基督教真理能够跟中国传统文化扎根，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普遍的启示在中国传统文化有，特别是礼，这个礼的因素非常重要。可是阶级斗争的思路，文革批判孔子说孔子杀人的礼教，就把中国人的鞠躬都免了。那我到了日本韩国发现，对老年人啊，他那个鞠躬啊还要手放在膝盖上，这样的。后来我很感动，他说来自中国宋朝，东京大学的教授说，日本所有的礼来自中国的宋朝。他说对老年人要手放在膝盖上面鞠躬，同辈的人手放在边上鞠躬，表示恭敬。所以我想中国的这个礼，对我们基督教利玛窦神父翻成这个圣礼 order natural law 多重要，你看里面的规范，可是我们都忘了。
接着王牧师讲到这个礼这个概念呢，礼在那个儒家传统当中非常的重要。礼在古代时候，在儒家思想当中，礼的作用呢可以替代并且超过法的作用。这个礼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给举个例子吧，我演示一下啊。牧师你好，对不起，你能不能够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就矿泉水也行了。好，谢谢。啊， 我这就演示一下，你们注意观察，我既请那个王牧师，陈牧师跟我拿水的时候呢，我是慢慢走过去，慢慢呢，眼神眼睛盯着他看，然后带着笑脸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是不是？你们先想象一下，我这么做的结果什么呢？结果是我没必要自己亲自去拿水，陈牧师就能够把水拿给我让我喝。陈牧师这么我这么做的时候，陈牧师会觉得是被 force 的吗？被迫去这么做吗？不是的，他是一个心甘情愿去做。因为什么他心甘情愿呢？因为我是符合理，我的做法符合理，所以他心甘情愿这么做。小到一个人的关系，大到整个国家一样的。如果每个人按照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去做的话呢，整个社会就变成什么？就不用法律也可以了，明白了吗？啊，这就是礼的作用，就是古代当中，但是古代当中礼这个词本身它是跟祭祀有关的，因为它是从这个士字旁，是不是？那后来慢慢变成世俗化的，但是整个礼的话呢，就是中国皇帝他是一个礼的方面有象征的意义，啊，他组织做政府组织方式跟西方这种权力啊、个人权力这方面也很大的不一样哈。好，另外这一点呢，就是刚才那个王牧师也提到过一点，就是一个圣俗之间的关系，圣俗之间的关系，神圣跟世俗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神圣跟世俗呢是不分的。只要一个人在世俗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到神圣，所以那个有一个西方有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这个学者他是不懂中文的，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onfucius The Secret in the Secular， 他就是孔子的思想当中实际上是在这个神圣与世俗之间啊。这里的为什么我想起到那个昨天是王牧师也提到过，是我昨天还以前提到过那个马丁路德呢，他后来不结婚了吗？一开始他在修道院的时候认为修道院的生活才是神圣的生活，后来认为什么世俗生活，结婚也是一个神圣的生活，对不对？啊，这个世俗跟神圣生活呢，在中国传统当中其实非常的明显。所以中国人当中，当时和尚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不被接受。为什么不被接受？很多人不习惯那个一个人单身出家的，是不是啊？他因为这个，但这个中国这个儒家传统有关系，因为一出家的话就什么无后嘛，不孝为什么有伤，无后为大。在中国传统当中是对佛和尚对道士的一分两种，有一种叫全真道，一种叫正一道。全真道呢是出家的，正一道是不出家的。那中国人都是倾向于什么在世俗当中生活的啊。好，另外再回应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义这个概念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啊。就儒家思想来讲的话呢，这个义呢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义是认为良心对的，良心上认为对的事情，所以英文有时候翻成 rightness， 有时候翻 righteousness， 有时候翻 rightness， right 加个 n-e-s-s。 这里头那个就是儒家当中的义，它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的层面。其实在儒家的义呢，在孟子的时代孔子有这方面思想，孔子思想比义会更高一点，提到一种人的思想。到孟子的时候呢，有比较明显的讲到义这个东西。到孟子的时代之后，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到荀子已经不行了。啊，这义这个跟讲到那个路德这个良知的三个层面可以稍微一个比较一下。路德认为良知有三个层面，他用一个会幕来做比喻，一个是外院，主要是律法方面的。第二个是圣所，主要是道德方面的。第三个至圣所，这个无我的一个层面，无我是一个很高的层面。无我呢，就相当类似于什么 道家哲学当中讲到一种无为一个层面。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儒家跟道家两个结合起来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儒家跟道家的思想把基督教做一个载体，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层的一个方面的东西。好，我回应到这吧。
我们请两位就坐。先问王牧师有什么刚才对严老师的回应吗？
回应非常感动，因为我们中国基督教能跟中国古典哲学学者和专家对话，那么利玛窦时候都做了，可是我们整个基督教呢，整体来说华人世界啊做得不够，也不是没有人做，有的像温伟耀教授啊、温以洛教授啊都在做，但是呢总的来说没有进入我们的宣教的层面和这个话语层面。
好，
尤其中国大陆啊，不是海外。